非常简单，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身边就好了。你现在有没有谁在一起坐在一起讨论的是，哦，我现在手上有闲钱，我要去投股票、投房产。你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坐在一起的就是去哪儿搞钱，或者有些年轻人干脆说提早还钱。居民部门储蓄其实是激增的，你要记住一点，包括你提前还贷也叫做持有现金，对吧？只不愿意持有债务，其实就是持有现金嘛。哎呀，我只能说现在不是去哪儿搞钱，现在可能是省钱的问题。搞钱呢是在增量中间，你如何去，无论是这个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加杠杆、金融，去搞钱，对吧？但是呢，在当前这个环境下，我倒觉得是一个防御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搞钱，现在只能这么说，省即是你赚的。先不用管说赚多少，现在可能你需要，我们说这个叫把以前的很多浪费的消费习惯，可能要收缩很多很多了。就我开些玩笑说呢，5块钱的面膜也可以用嘛，为什么非要用50的一张的呢？它这种惨烈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儿卷，就整体的这个产能过剩。而国内呢，这2年很多人可能觉得消费不错，但是你看数据，乘用车的销售总量其实已经4年不增了。基本上现在中国的房子呢，已经进入到就是后房地产市场环节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各家这个开发商啊等等，现在还活着的，其实都已经主动的在转型了，就往后房地产市场再去做。我们大部分的房子到2040年，也就是说10年左右时间，全部进入到老龄化，这是个大问题啊，很多人都没想过。
现在世界上有主要经济体，它的居民主要是以租房为生的吗？
那你很多
很
呀，很
多。
多很多很多，这个在海外这个比例非常高的，对吧？中国呢，以前呢，说实话是因为房地产效应还在嘛，因为它在上涨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并不把它当成消费品，你把它当成资产了，就是说我买了它5年后它能增值，你从来没把房子当成过消费品，放心吧，这个要不了几年，我跟你讲，你陆陆续续就感知到房子是个消费品。然后呢，有些年轻小年轻想得更明白，我也不谈恋爱，不结婚，我也不找对象，对吧？我将来也不想套上这个中产阶级3件套。
对，
你比如说，就很多人说越南像20多年前的中国，这个话是非常错的。你只能说呢，它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像20年前的中国，但它的人，尤其它的年轻人，他可不是20年前的中国年轻人。20年前中国年轻人说句实在话，对吧？老板给工资。晚发点工资，晚发半年工资，不交五险一金，你还把这个思维放到那边说啊？你拿3000块钱或者2000块钱的工人，就应该像中国当年工人那样？不可能！00后4:59该下班了，老板。那今天周末说单订单多，大家加班可以啊，给钱，double，对吧？你不给，凭什么要给你干？领导10点钟你干嘛要给我发微信要 PPT 啊？一样的道理。
00后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代。
对啊，有，对吧？就没错，我们肯定就是经常说的是。个性嘛，其实用我话说，准确说，人家这叫对的，我们是一直是错的。
大家好，我是 Tom。傅鹏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且尊敬的经济学家，他讲话没有那么高大上，也没有那么多专业术语，但是总能把问题点得恰到好处。但总有人看他不爽，最后彻底被封杀。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公开的演讲了。这一期来自于傅鹏2024年年终的一场访谈，聊的很多问题都非常实际，现在看依然不觉得过时。尤其是他说到国人内卷这一段，加班干活，我自己是非常有感触的。2016年到2019年，当时在国内工作，什么加班，什么调休，是真的恶心啊。后来出国了才知道，加班是要给钱的，而且一般不让你加班。这种感觉，我相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用傅鹏的话说，别人才是对的，我们一直是错的。真的，我只能说，太他妈对了。
傅总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A 股的成交量在今年上半年似乎达到了一个冰点，就您认为这主要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这里边很多因素啊。第一呢，你可能会单纯的说市场其实是没有这个财富效应，你不吸引人，自然而然也就没有这个成交量了，对吧？那但是你这样的去讲呢，它会有一个假设，它假设是哦，那是不是市场一旦起来了点儿，有财富效应了，资金就会这个进来呢？其实现在的投资者呢，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下呢，它整体的这个风险偏好是非常低、非常低的。它低到什么程度呢？ 都去存款或者提前还贷了。
A 股市场限制量化交易，那对市场情绪和 A 股的成交量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会有，但是呢，用我话说，它是一个放大器，在收缩的时候它也是个收缩器。但市场本质上的好和坏其实跟有没有这个量化交易关联其实不大的。那比如说美国证券市场，对吧，它依旧有大量的这个量化交易的存在，对吧，那所有人还都能够在里端获得投资回报。
那有没有什么信号让大家说，哦，原来市场现在已经可以入市了？
非常简单，你自己看看你自己身边就好了。你现在有没有谁在一起坐在一起讨论的是，哦，我现在手上有闲钱，我要去投股票投房产。你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坐在一起的就是去哪儿搞钱，或者有些年轻人干脆说提早还钱。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市场整体的这个最后穿透过去的根源来自于居民部门的。你说这个市场分成散户和基金，那基金的钱就到底也是
散户投的，
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钱。如果我看不到身边年轻人也好，或者说身边的这些中产阶级说手上有闲钱去问做点什么的话，那其实你可想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了。
您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去哪儿搞钱。经济学家呀，或者你们互相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偏好呢？
哎，我只能说现在不是去哪儿搞钱，现在可能是省钱的问题。
嗯，
搞钱呢是在增量中间，你如何去，对吧，去无论是这个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加杠杆金融去搞钱，对吧。但是呢在当前这个环境下，我倒觉得是一个防御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搞钱，现在只能这么说，省即是你赚的。先不用管说赚多少，现在可能你需要，我们说这个叫把以前的很多浪费的消费习惯可能要收缩很多很多了。就开玩笑说呢，五块钱的面膜也可以用嘛，为什么非要用50的一张的呢？
这种省钱的状态会持续多久呢？
直到他们看到这种收入增长的预期和希望。
鉴于现在的这种宏观经济环境啊，您认为对于股市、债券和现金，你认为怎样做资产配置更好呢？
债和现金，其实
债和现金
其实市场现在也是这么选择的，对吧。你看到我们现在居民部门储蓄其实是激增的，你要记住一点，包括你提前还贷也叫做持有现金，对吧，只不愿意持有债务其实就是持有现金嘛，对吧。然后呢你这个这个债券市场你可以看到收益率下行嘛，大家买买买买买，甚至包括股市里的这些股息红利，这些叫我们叫类现金类资产，其实大家也是买买买买买的。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中国出现了新的出口新三样，包括新能源车啊、电池啊这些。您今年年初的时候预测今年新能源车将是最惨烈的一年啊，你现在还坚持这个判断吗？
肯定的，你问问各个车企你现在就知道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了。它这种惨烈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字儿卷，就整体的这个产能过剩。而国内呢这个这两年很多人可能觉得消费不错，但是你看数据，乘用车的销售总量其实已经四年不增了，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是在一个不增量的市场中间在抢一个份额。什么份额呢？就是叫新能源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啊，这样的一个份额。那么在这个份额替换的过程中呢，所有的厂商一定要去做新能源，那问题就来了，就总量就这么大，你都去做，那就是竞争到最后就是卷呢。一方面自己的成本可能降不下去，因为消费者现在要的是，我愿意掏钱买车的，我可能要的是便宜，还得东西多，然后企业还得面临着同行的这个竞争和卷，那个压力就非常大了。所以说今年从开年开始，几大车企开启这个价格战以后，我跟你讲，这个市场真的是稀里哗啦。
那现在在市场如此饱和的情况下呀，现在车企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呢？
错位竞争。现在呢其实很多人的总认为呢，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个蛋糕总量还足够啊，消费者呢手上也是有钱的，所以说呢你只要提供好的供给端，我提供好的产品，消费者是会买单的。其实我相信可能各家车企的老板们可能已经有了一种感觉了，就是什么呢，与其是这样盲目的去满足低价卷，然后完了以后还要这个不断的高质这种做法，那还不如去做另外一个赛道。这个赛道最后会演变成什么呢？其实当年日本的车企就是这样子，就很多人会说，哎，日本人是不是不会造车？你看他们的车那么简单，对吧？不是的， 就最后叫消费者决定撤企。比如我的消费者，我其实最后只能选几样东西，我要么选便宜，要么选这个叫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贵自然会有更好的服务和更好的产品，我便宜，那我就只能在基础配置上去做选择。那所以你看日本就卖了很多那种 K car， 对吧？这个大家都觉得那玩意儿，对吧？里边塑料感十足，很破很小，但是它在全生命周期，我们讲就是整个车的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中，它很便宜。你可能觉得，哎呀，那个车不好看，轮胎轮毂那么小。那作为用户来讲，我要那种轮胎轮毂的原因是因为它修一次100块钱，或者说换一个才150，这个我在以后使用的时候它便宜，
性价比高。
性价比，你现在是我马路牙上磕一下个2000块钱没了，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意识到了，我到底还我可能要车险便宜，我可能要用油，或者说用电量少，我可能这个保险费要低，我可能维修的综合成本要低，它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做。
您怎么看待这一波的无人驾驶对市场的影响？
我之前讲过一句话，技术和社会之间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也就是说技术的进步不能够解决当前社会的所有的这个问题，所以每一次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其实都会存在着一个冲击。做的最好的是把技术进步的时间周期跟社会矛盾关系之间做一个完美的匹配，就是让他俩尽量减少他俩之间的摩擦。
所以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它其实也应该
一样、别说人工智能，包括机器的应用也一样，就是它永远都是有一个匹配关系。什么节点上匹配的好它冲击就小，什么阶段匹配的差它冲击就大。
那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啊，它是否还有一些投资机会呢？
国内其实跟这个海外的人工智能发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你只能说国内吵架不少。
吵架不少。国外还是有一些。
国外非常的成熟。
它的估值体系也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对对对，前两年其实还真是比较夸张，但这两年呢，咱说实话，它已经逐渐的在证明自己了。
除了汽车啊以及 AI 这几个比较火热的热点之外，您还关注哪些热点话题？
应该还是房子，因为基本上现在中国的房子呢已经进入到就是后房地产市场环节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各家这个开发商啊等等，现在还活着的其实都已经主动的在转型了，就往后房地产市场再去做，包括了物业管理啊、房屋修葺啊，这个甚至包括建筑的维修和保养。我们大部分的房子到2040或40年，也就是说10年左右时间全部进入到老龄化，这是个大问题啊，很多人都没想过。
所以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房屋保险。
房屋保险，房屋养老。
对，房屋养老。
其实这些东西提出来以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嗯，
也就是说未来10到15年，如果房子它只要不再像以前那种大幅度增值了，房子就变成消费品了，它持有成本会很高的。对，尤其是我们，你可以脑洞一下，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外边那25层什么顶楼大平层落地玻璃什么遥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没错，看着挺漂亮的吧？你以后想想它的持有成本。如果说这样的房子一年物业费、保养费、养老金、修缮基金，然后你再过了一定的年限以后，你可以想这个越顶层它的这个成本越高呀，
就是各种其他的费用越来越高，
养老了吗？
嗯，
那个成本其实毛估估啊，我们觉得大概能到这个数2%，如果到2%，你自己算算啊，1000万的房子一年20万啊，你还搞不搞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后面就变成了，可能顶层养是20，底下可能养就是5万，那这个差距会非常大。而且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租房子就非常划算。
现在世界上有主要经济体，它的居民主要是以租房为生的吗？
那很多呀，
很多，
这个在海外这个比例非常高的，对吧？中国呢，以前呢，说实话是因为房地产效应还在嘛，因为它在上涨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讲，并不把它当成消费品，你把它当成资产了，就是说我买了它5年后它能增值，你从来没把房子当成过消费品，放心吧，这个要不了几年，我跟你讲，你陆陆续就感知到房子是个消费品，然后呢，有些年轻想的更明白，我又不谈恋爱， 结婚，我找对象，对吧？我将来也不想套上这个重产阶级三件套。
因为现在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大的趋势嘛。
嗯、
现在出海，您认为中国的企业出海现在是处于一个早期，还是因为可能一些力全球化的浪潮啊，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约束啊，可能我们出海会越来越难？
先不管这个大的环境难不难啊、
嗯，
其实过去的十年，很多跟已经出去的这些企业家，他普遍的都有一个可值得大家去讨论的一个经验吧。就很多人呢，总以为呢说，就是到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会觉得成本比较偏低。啊，其实很多人可能事实上在运营个五年左右以后，发现其实成本并不低。啊，这里边呢，我只能讲个良心话，就是说你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成本低这件事情当成你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为什么呢？这个成本低的理解呢不一样。比如越南，你可能跟人说啊，越南工人便宜两千多块钱，对吧？国内工人贵。其实他不太知道的是，啊，你比如举很多人说。越南像二十多年前的中国，这个话是非常错的。你只能说呢，它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像二十年前的中国，但它的人，尤其它的年轻人，他可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年轻人。二十年前的中国年轻人，说句实在话，对吧？老板给工资，晚发点工资，晚发半年工资，不交五险一金，你还把这个思维放到那边说啊，你拿三千块钱或者两千块钱的工人，就应该像中国当年工人那样，不可能。00后四点五十九，该下班了，老板。那今天周末说单订单多，大家加加班可以啊，给钱 ，double， 对吧？你不给，凭什么要给你干？领导十点钟你干嘛要给我发微信要 PPT 啊？一样的道理。
00后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代。
对啊，有对吧、啊？就没错，我们肯定就是经常说的是叫经常说他们叫有个性嘛。其实用我话说，准确说，人家这叫对的。我们是一直是错的
就这个趋势其实也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绝对不可逆。
现在市场都在等待美联储九月降息通道的来临，这个周期拐点的到来将如何影响全球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呢？
首先第一点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用一个这个关于通道这个词啊，因为目前鲍威尔给出来的实际上是一个预防式这个调降，而且呢这个调降的这个幅度呢，其实我们的预估呢可能不会特别的大。因为当前的这个基准利率水平在 5.5, 但是它的这个目标呢大概也就仅仅到5左右。第二呢是目前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啊，如果说调降两次 25BP, 它的韧性变得更长，那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们出现的仅仅是下了一个很小的台阶以后，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更久。所以说这个下行通道这个词呢，我觉得可能谈不上，因为连续性的持续很久或者连续性很久的这种降息幅度大概是看不到的。对于全球的这个资产来讲呢，用我们话说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利率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对于我们说所有资产产生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切换的影响的时候呢，它更多是大幅度降息，比如说5到1，这个肯定对资产配置有很大的这个区别了。但是 5.5 到5呢，实际上说白了它对整个资产逻辑变化可能影响是不大的。核心的这些包括美股在内呢，可能还是要更多的看这个经济的分子端，也就是要看你实际的这个经济增长提供的这个回报。但是基于这个呢，我们其实做了一个推论，我们认为呢美股可能略微的会创出历史性新高。因为你相当于分母端松了一点点。但是呢经济增长分子端呢可能会变得更长更韧性。
美股创出历史新高主要会体现在哪些板块呢？
这个其实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在二季度的时候当时我们也特别的点到过，就是美国市场里边的这个科技股，尤其是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它其实大问题主要还是这个场外的杠杆偏高。那么在经历的这个二三季度那次暴金币之后，我们认为呢这些所谓的左手臂右手打的这些投资组合应该都已经爆得七七八八了。所以说呢它对杠杆的影响已经这个减弱了。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就是真正的基本面上了。这样的一个组合下呢，其实对科技股的支撑不是特别的强的。反倒传统经济可能在分子端上会表现得更韧性一些。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这个美股里你不一定能看到所有前期领头的这些科技股还能继续创新高，但是你会看到整个市场的 这种综合指数还是会走得不错的。
科技股它现在是不是存在一点泡沫？因为现在其实科技股的一些板块其实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对，但是泡沫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这样子定义啊，什么叫泡沫？你比如说2021年当时这个木头姐，就是疫情后那么低的这个利率，当时推升的木头姐所谓的这个叫颠覆性创新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咱说实话是有泡沫的。就是说泡沫是我们其实不用管它到底能不能做成，然后纯赌的，对吧？但是像现在的科技股，英伟达、苹果、微软啊，它可不是一个概念，对吧？它实际上是已经从概念到产品到应用到营收，它其实是有的啊。所以说不能说因为价格高啊，或者说价格这个跌，它就叫泡沫啊。它里边是有杠杆问题，就是场外的这些压注，它会有这个太过于集中和杠杆问题啊。但是它跟泡沫是两个定义。
总结一下这篇访谈，傅鹏认为现在大家不是在讨论怎么赚钱，而是怎么省钱。看看身边的人，有谁还在说手里有闲钱要投股市买房的？大多数人都在想怎么搞钱，怎么提前还贷，说明大家的心态都已经变了。再说到汽车，车也卖不动了，房子成了负担。中国的乘车销量已经四年没有增长，新能源行业虽然火，但其实是在产能过剩里打价格战，大家都在卷，利润空间也越来越小，消费者越来越精，追求的是便宜加实用，贵的产品不好卖，性价比成了主旋律。房地产也不行了，已经进入后地产时代，房子不再被当成增值的资产，而是消费品，未来十几年大量的房子会老化，维护保养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像那些住顶楼大平层的人，可能一年得花费几十万养老房子，再加上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租房已经成了主流。投资方面，大家更偏向于债券和现金类的资产，像股市这种风险资产根本没人愿意碰。 A 股现在的成交量是因为市场没有信心，没有财富效应，再加上量化交易限制，更难以吸引人。至于出海，过去很多人以为去越南等地能够节省成本，但做了几年后发现那边也不便宜，而且那边的年轻人更聪明，不像国内人做牛做马没有怨言。傅鹏认为，真正要走出去的企业不能再指望靠低成本混世界，得有真正的产品力和运营能力。总之现在是防守的时代，别再幻想大赚，能稳住能省钱你就已经赢了。